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还是依俗，顺祝各位早年啊，新的一年能够龙马精神。我还是劝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一节课会因为过年的时间啊，是放掉一次还放了两次？不过下一次是新春开年以后，因为这个教室开是2月6号那个礼拜一。刚好礼拜一，所以我们下一次课就是2月6号啊，2月6号。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就有两个足足礼拜的时间。各位，当然过节是要过了哈，但是用功定课是不要忘的。所以我待会还是建议啊，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功课，你们不晓得做了没有？但是借这两个周的时间，你们总应该找得出时间把它完成嘛，对不对？其中蛮重要的就是真实一品啊，有关八分别跟四寻思四如是智的说明啊，希望各位能够今天我解说过之后能够给予比较大的重视。因为呢，真实一品毕竟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它一定是权威的啊，所以对于唯识观的内容啊，我们应当要多依重它的。那因为无著菩萨在这边的文，是比较略。那到底它里面所指的六相义啊，四种寻思、四如是智个别所依的四法，其中最关键的大概就是名、义、事这三件事情，到底是一件事还是三件事，应当要把它在定义上搞清楚。因为如果名字上的定义不清楚，我们就会随自己胡思乱想啊。那么很多大德的解释也都个别不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弄清楚。我今天大概讲不到整体的学义，我今天还是帮各位消文。那么把所有有关唯识观的文，今天大概可以消得完。消完以后呢，用功的同学，希望你们今天回去以后真的能够配合真实义品，你自己试着整理看看。真实的在止观当中的唯识观需要哪些的法义，它的次第展开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貌，自己真正花点时间哦，好好的前思啊后想，把它真正弄清楚。然后呢，如果你们自己有一点功课自己做好了，2月6号来的时候呢，我会离文把我自己在止观当中怎么样思维唯识观，会跟各位宣讲啊，就离文宣讲一遍。当然虽然离文，不过还是依着文的次第啦，只是会用我的啊，我的一些善巧，那么不妨跟各位可以有一些经验上的交换。好，话不多说，今天呢我们回到把王阳的述文呢，对于这三段长行讲唯识观，我们还漏了两段文没讲。一段文就是176页到177页这段文，然后呢178页到179页前四行啊，这两段长行文不多哈，我们顺着文读一下。那么有一些我不同意的部分啊，我还是会补充说明我的意见，麻烦各位学长你能够注解在旁边，但不要完全就信我的啦，我是希望各位真的用点逻辑判断哦，自己去合理的评价啊，不是评价啦，自己去比较一下，然后呢判断对你自己以及文艺的道理啊，怎么样会真正让你觉得合理，因为你自己都不觉得合理就很难用，不能用得上就不能够真正产生我们智慧的提升，烦恼的减除。所以还是要把这些世俗文字搞清楚的。好，我们今天呢就不倒着来了，我们今天就顺着从176页的述文开始解释。那么要解释述文，我还是念一下长行文啊，所以还是往前翻到175页。这三段长行文由第五科，就是175页第一行啊，这个无著菩萨自己设问下手。这边问两个问题，由何误入跟云何误入。那么由何呢，就是由中间那个长行，由闻熏习种类如理作义所设的四法四义有见一言， 那我们已经读到后面了，所以知道这个有见一言是包括六项义啊，所以各位就在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补充进去了。这边所谓的四法四义有见一言，那么有见是有分别的意思，分别什么呢？分别六项义啊，分别六项义。所以要透过所知相啊、所知一以及若所知相里面一些补充的材料啊，把真正修唯识观相关圣教量的名句文，然后呢总持于心，这个叫做四法。那么对于名句文所讲的道理也要总持于心，这叫四义。所以也就是要把所有这些唯识观相关的名句文跟道理都要能够总持于心。那么总持什么呢？总持六相啊，就是名义自性差别假自性假差别义，这六个法呢都要能够形成止观的一言境啊，一言境。那么云何误入，就由倒数第三行讲，就由四巡师引发四种如实骗之误入。所以175页的倒数三行一行半就是在回答云何的总说。所以怎么样误入的，就是我们止观的操作技术是什么呢？大概有个别四种啊，其实不是四种了，就是依四法，个别依四法起寻思跟引发如实骗智，于是他就先定义其中的四法寻思啊。很多近代的文都把它讲的四种寻思，其实讲四法寻思会比较好啊，因为依着四个观念来推求啊，来推求唯识观，所以墨学认为改成四法寻思会比较好啊。这就是下面的四法，就是所谓由名义自性差别来假立寻思，知道这个寻思是假立能所的啊，有一个三摩地心，然后有一个三摩地心所寻思的心相，就是那个一言境。那么寻思什么东西呢？寻思名义自性差别。为什么墨学不讲四种？因为这四法名义自性差别根本就是一法，不是四件事啊。我后头用白板解释，各位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四个是一件事。那么第二种呢，是叫做四种如实骗之。所以真正你要加上四种啊，要如实骗之才能够加。四寻思不能加上四种啊，不能加上四种。寻思还有文思夹杂啊，还不是真正能够起无漏正观。四种如实骗之，名是自性差别，才是真实一品说的。真实一品只有定义名是自性差别。这四种寻思跟如实骗智，可是并没有名义自性差别。那么很多近代人都以为名义嘛，义就是事嘛啊，那么就把义寻思跟事寻思就当作一件事。等一下我引经证啊，不是经证了，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证明，就可以知道义不是事，显然不是事，智就不一样了，道理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呢没有义寻思这件事情，但是王爷后面也有讲到义寻思啊。那当然把它当作是一个普遍名词也可以用啊，也可以用。好，那四种如实骗智是哪四种呢？是名寻思所引发的如实骗智，以及事寻思所引发的如实骗智，自性寻思所引发的如实骗智，差别寻思所引发的如实骗智，有这四种。所以你们一定要正确的定义啊，要讲四种只有加在如实骗智上面。而如实骗智就包含四寻思，但这个四寻思不是前面的四寻思，是修四种如实骗智的时候的四种寻思。哪四种寻思呢？名是自性差别，这四法来寻思，在修忍位是第一位的时候，会个别在引发他的如实骗智。其实也就是说，在忍位跟是第一位的时候呢，他的如实骗智是含有寻思的，不是说不做寻思直接就产生果的智慧。因为我们都在后面会定义如实骗智是寻思的果，那么既然是寻思果，而因果不能相离啊，一定要俱生的。所以也就是说，你在修四种如实骗智的时候，一定还是要从四寻思开始下手。当你四寻思产生决定智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心地状况，我们就称为叫做四种如实骗智。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可是在 软位跟顶位的时候呢，那修官还有文师夹杂，所以那个时候呢，单纯的只是在名义之性差别这个事法上起推求心，起推求心，所以那里叫做四旬师。那里的四旬师并不是后面四种如是遍智的因，到修四种如是遍智的时候，还有个别四种旬师引发四种如是遍智。啊，先在这个地方把定义差别掉。那么于是后面王阴阳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定义啊，四旬师是什么，四如是遍智是什么。那我们待会随着他的文看啊，那我白板上也引用了，我白板上今天所写的多半引用自真实一品瑜伽师地论的内容啊，所以各位可以去对照，因为文版面的关系我没有全抄啊，你们如果知道全文的话呢，就一定要看真实一品，其中大概只有遍计广义啊，那个六义的部分我有引用色达生论，其他的文大概都出自于真实一品的内容。好，这边先定义何谓四旬师，何谓四种如是遍智。定义完了以后，请看第二行，谈修这个观，止观的目的。修四旬师也好，四种如是遍智也好，它的目的就是要观察所有一切法都显现什么，显现不可得意，多加一个字意，都不可得意。而不可得意背后就是要知道名只是名，事只是事，事是离言说的，不可言说的，而名纯粹就是假事色，对不对？所以呢，名显现无相，事显现无声。为什么无声？因为只是依他起，对不对？而名言有文字，文字相不是实相，是为了我们了解实相安立的假立的一种符号，一种符号。所以名言呢，是要我们去了解一切法，我们所缘都离不开名言，所以我们所见的相其实都是自心的名言相。那么他要指的那个事，其实只是依他起，依他起也没有相，而体呢无声。你要说体有相，那个相还是第一个名言相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清楚。所以名跟事两种寻思都告诉你不可得，所以不可得开作两门来思维，无相门跟无声门。无相门是叫我们观察名言无相，无声门是告诉我们依他起，体本来就是无声啊，本来就是无声。所以依着无相无声的道理呢，观察一切法不可得啊，这个是等于用圆成实，误入圆成实的道理了，来这边先说的，这个是目的，中间都是过程，而过程只是我们今天依着文解释寻思观怎么修，才会有这么落落等的过程。等到你实修的时候，一定要在你心中产生总相圆智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四法四义六相一言，把这个道理根本就是直接要契入圆成实性的啊，没有什么次第误入遍计执依他起才会入圆成实地。当你在文思夹杂的时候，要学道理的时候，有理解的次第，对不对？因为你依着文要理解它嘛，所以前面呢其实都是做观修止以及文思夹杂产生的一种理解境界智慧提升的一种次第。这个次第不是修正观，都还是修随顺观啊，都还是随顺观。所以究竟的目的就是要悟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姑且开作二门，无相门跟无声门，观察的其实就是名跟事，名无相，事无声，毕竟都是不可得。好，底下才是正说四旬师，所以底下是正确讲四旬师。所以四旬师在这边就自己有无着菩萨的定义了，他说了，为了要让修加行位的菩萨如是如实入了唯识性，勤修加行止观起见呢，所以必须要对于四法四义一言呢推求底下四个。第一个，文明为是一言，这个就是所谓四旬师当中的明旬师。那么后面的王阴阳也举这个例子，推求依此明文明之意，意为一言。我在白板上也写了，明是能权，意是所权。所以呢，明本身没有一定的意思，那个人随着自己的学习有对文明的了解，所以意寻思就是依此文明，就是依前面的那个文明文字名言， 依着这个文字名言呢，你会起你的意觉，所以呢，意不妨多加一个字，就是觉。前面的名呢，不妨多加个字言。所以呢，名言为是一言，也就是说，名根本没有实真实的自信。我们真正看到名，立刻就翻译成我们的意觉，所以名根本也没有存在，名只是一个符号啊。那个符号透过音声只是嗡嗡嗡，它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可是我们今天因为熏习相应的关系，就立刻会对它起一个相应会，起一个理解。所以其实我们都一直活在意觉当中，根本都不见名。当你见到名的时候呢，你就见到无所得了，你就见到无所得了。所以依此闻名之意呢，意为一言，意为一言。那么前面闻名为是一言，是因为透过事去假立名言，别人透过他的事心假立名言，我们透过我们的耳根或眼根去看到文字，听到音声，也会产生一言，对不对？所以文字名言是借由别人的施设或自己的施设，施设成音声，施设成文字，让他人或者是由别人造作。好，依此闻名之意呢，意为一言，也就是说你透过听以及看到的文字名言，你会产生自己的意觉，意觉就是自己的分别啊，分别。所以我们对名字会有个分别，对意字心会有个分别，对于意差别会有个分别。所以你在依此闻名之意的意的旁边呢，不妨呢加个意觉两个字，然后意觉有三种分别，名分别、意自信，那就是自信分别跟差别分别。那么这些呢都在意的范围之内，虽然讲名分别，可是不是名，因为名言只是名言，名言只是文字，白纸黑字的像，它没有任何意义。它的名字的意义，你会念出这个字叫做名，那个字叫做文，那是你的意觉，对不对？这就是名分别。然后呢会有意志性的分别，会有意差别的分别。意自信的分别就是会对于名言感觉他在讲一个主体，我们叫做自相。意差别就是对于他要讲个道理会有个共相理解啊，共相理解。可是呢意差别也是名言所施设的，所以墨学在白板上最下面写了名权自信，意权的俱权差别。名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是花，花就是个名，名就是讲有一个花的自信，就是那个主体，对不对？有个花的主体。像大哥大，大哥大虽然有三个字，可是它是一个概念，就是指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有个字像，我们看到这个字像都会说它是大哥大啊。手机又是另外一个名，对不对？可是我今天我就会讲一句话，大哥大就是手机。这个时候的前面的主词大哥大就是自信，后面的手机就是自信的别名。那既然是别名，就叫做差别。你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句子，比如说这个手机是红白相间的，这个手机就是自信，它的颜色是红白相间的，就是差别。所以差别就有很多不同的广泛的施设的解释啊。所以差别就是描述一个主体的特性，自信就是借着这个名言来讲它的主体啊，讲它的主体。所以呢广分别起来，依此名言之意，就会推求出三件事，就是名分别、自信分别跟差别分别。就是会对名言有一个分别，知道它是什么音声，也会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当你把两个名言夹在一起变成一个句子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完整的意，那个叫做意差别。各位了解吗？这些是你既然要用到这几个字来理解这段话，我们就要把定义清楚。那么既然这三种分别也都是事心所决定的嘛，都是事心所假施设的啊，所以意为一言啊，意为一言。好，这里是第二个寻思，这里寻思可以称为叫做事寻思，其实应该倒装，推求文明为是一言，应该叫做寻思明。推求文明之意，意为一言，应该叫做寻思意。啊，免得跟后面的明是自信差别四种寻思呢混淆。 啊，所以前面是借着很粗的心，在随顺止观当中去思维，去推求闻，闻名是什么状态，意觉是什么状态，以及依着名跟意所假施设出来的自信跟差别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你就是用推求心去思维这几件事情的。那么法相中也有个特色啊，好像四法，四法并不是独立的啊，并不是名就是名，意是意，名我们所显的就是意，而名意所显的就是自性跟差别啊，所以名显出意，而名跟意又显出自性跟差别，所以其实自性差别也还是名，就是它的那个写出来的那个像也还是名，单一个名词就是自性，对不对？比如说花，花是名，它也是自性，对不对？那个名字本身也是自性，因为它要指一个东西嘛。所以当你只是指文字本身的时候呢，那个名就叫做文名。如果用花这个字指一个真正的东西的话，那个名就叫做自性啊，就叫做自性，因为它指的是花那个东西。好，可是它真的指不到花，因为它毕竟还是文字而已嘛。啊，所以呢，它其实只是意自性，我们等一下会谈。那么名只要堆叠两个名以上，它就会构成一个句子，对不对？而句子就会显现出你要讲这件事情的差别，差别意。所以差别是要凸显你对于那个主体要描述它的特性啊，描述它的特性啊，这个叫做意差别啊，这叫意差别。所以呢，自性跟差别其实它的相还是名言，但是呢，它的体呢却个别有不同所指的意思啊，所以他在推求后面呢，要入自性寻思跟差别寻思的时候，他还特别加上两个字文啊，名跟意，有没有？所以意名跟意合起来，其实名就是意，意就是名，这两个字也没有什么差别。名是指那个文字本身，而他说显的就是你的意觉，而又意觉会显现出你要说的自信跟你要说的差别，这样了解吗？所以呢，由此呢，你会去寻思由名义所显的自信为是假立，名言所显现出来的差别也还是假立，这样了解吗？啊，除开名跟义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自信跟差别，没有，那都是你要描述的东西，都是你的心，都是你的心相。除开你的心相之外，没有单独的自性跟差别，自性差别的相只是名，它的体是意，而意是假立底，根本没有真实性。好，翻过来，所以由此呢，推求名义所显现的自性差别为是假立。这个时候，如果你证得唯有一言的话呢，尔时正知若名若义，自性差别皆是假立，这就是结论。啊，所以你根据名跟义的寻思，就可以去推求自心差别都是四心的假立。那么于是呢，你就可以了解了，那自心差别义呢，就是那个义相呢，自相都空啊，差别相也空啊，所以他说啊，自心差别义相无故，同样都是不可得，这就是我们做四寻思的目的。所以四寻思只是去理解不可得，可是还没有办法证不可得啊，他只是透过推求心去理解自信名义所显的一切法的自信差别都是不可得的啊，都是不可得的，可是还没有办法产生决定圣解。所以底下就做了一个结论，由四寻思及下一个阶段所引发的四种如是片智呢，于此一文啊，四文四义一言呢，便能悟入唯有四性。唯有四性就是唯四，就是唯有四心，这个这边就要加上，你就遣除了外义不成立嘛。外义不成立就是外境没有真实义，你所见的只是四义相，而那个四义相其实是四性，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四心。你见了四心，假立名义，你会以为外境真实有自性跟差别义，其实外境的自性差别义都是不可得的，唯有的是什么？显现出你的四心所变现。所以这段文就是说明唯是无义，无义是波遣外境无有实义 啊，唯是四性而已，所以还留有一个心意识能够变现万法的那个心在。好，我们就正式看王阳的解释。好，我以上是把我的解释哈，跟各位再复习一遍啊，你们再对照看王阳的解释。王阳解释一开始就先引用释迦菩萨的说法，如是误入金刚显示啊，我不晓得他只是引用 这几个字干嘛。那么无信菩萨他引用的句子就比较多了，他说一如先说能误入句，把能误入句夸胡，那个句就是因的意思，把我们所知一跟所知相的道理呢能够搞清楚之后呢，这个是能误入为是的因啊，那个句就是因的意思啊。你一定要有所知一跟所知相的道理基础，才有办法误入为是观啊。所以他说如先说为能误入句，那么发起如是所作方便，这所作方便指的就是四寻思跟四种如实片智。那么此中王阳就开始定义了，何谓四寻思呢？四寻思就是后面各位标述哈，一明寻思，底下的意寻思，隔壁的自信假立寻思，跟下面的两个字差别假立寻思。首先我们来看看明寻思是怎么定义的，其实就是引用无着菩萨的定义，推求文明唯是一言，对不对啊？跟我们175页的最后一行一样啊，少了一个字，唯是一言啊。忠实一点的话应该要全部照抄，对不对？推求文明，文明是我们自己施设或别人施设的啊，文字名言，唯是一言，一言就是四，都是四心所假立的。好，一寻思推求前面那个文明啊，依此文明之意呢，所全显的意觉是什么呢？就是要用文明来表示说话者或者写文字的人他的意觉，然后我听了他的道理以后，我也会起自己的意觉啊。所以依此文明之意呢，意为彼此自他的一言境，都是自己的四心所变现的意觉啊。所以呢，意也是一言。第三，自信假立寻思是什么意思呢？推求名义所显现的，不是所有啊，那个有就是显现的意思。推求名跟义所显现一切法的自信的啊，那个自信前面加一切法，去推求名义所显现出来一切法的自信，就像是色受想行识，所以那个受色受等那个等字就要加上三个字，想行识这五蕴。五蕴就包括一切法了嘛，那么当然只包括一切有为法了哈。色受想行识一切法，唯是借着名跟义显现他的自信，所以呢，色受想行识没有真实自信，他的真实自信只是名义所显现的，所以他说唯是假立，这样了解吗？所以这里的道理就是说，你要去搞清楚什么东西呢？一切法就像蕴界处一样。都是借着名义来假立名色受想行识这五件蕴事他的自信啊，都是借着名跟义去假立他的自信，而名只是名，自信我们以为是色受想行识五蕴事的自信，其实不是，其实只是你于名所升起的义自信而已啊，是借着意志性来假立有五蕴这个别的事，就像二乘人，他会把五蕴指为实有，只是借着这个实有的道理来建立无我观，对不对？了解无常，他也同意五蕴是无常，可是他没有进一步去发现，如果五蕴的性是无常，他的体就是空吗？对不对？怎么会有一个有法，他的相是无常的呢？所以相无常，性当然也就是空了。啊，所以呢，大乘就特别去讲，用唯识观的道理就来显现。如果你能够做自信假立寻思的话，就知道一切法，包括五蕴事在内，其实都是假借的名所显现的意自信，安立一切事的自信。啊，所以这里呢，就是推求这件事情。好，第四个，差别假立寻思，就是推求名义所显的差别义啊，所以前面是自性义，一切法的自性义，这边就是显现一切法的差别义 啊，加个义字比较好啊，因为它都是义嘛，啊，加个义，各位都知道，它不是单独的差别，因为差别没有自信，它只是义差别。那么哪些义差别呢？像常啊、无常啊、净啊、不净啊、苦啊、乐啊，对不对？所有这些对立法，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对立的法性，都是借着观待道理假立的，对不对？而观待道理所施设的种种差别意，只是差别，只是借着这个特性去描述你要指的那个自性。可是那自性是不是真实具备有这种差别的特性呢？那是你以为的而已啊，对不对？如果它的特性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样子，那应该不管谁去看它，它都具备有这种差别意才对，对不对？好，可是不然呢、啊？那天吴道行老师在讲他的课的时候，他就在白板上写两行字：1000个观众同样看一部戏，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不对？哈姆雷特只是一个沙翁名句，1000个人观众在戏剧厅去看哈姆雷特的戏，每一个人所诠释的哈姆雷特就不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取到他的个性里面的哪一个部分，就各人不同。可是呢，每一个人所决定的都是认为他看的是真实的。他如果每个人看的都是真实的，那就一定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不对？可是舞台上明明就有一个人嘛，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所有的这些特性啊，都是观待，借着观待道理去假立的，对不对？而自信是借着执着去假立的，差别是借着观待道理去假立的。因为自信还有个相，他不了解我只是原名为镜，而那个镜只是一眼，只是一觉，他却以为名言真实能够对到那个意，名跟意是不相称的。我们之前曾经学过，对不对？如果你认为名跟意是相称的话，就会有三种过失。123页，名前觉无，由名前觉无，多名不决定，成称体过失，多体相为过失，以及杂体相为过失，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认为名称意的话，名跟意之间就会产生这三种过失，啊，三种过失。名言只是文字，而其实它的体是意觉，意觉如果你就说是意无名所显的话，那它就会产生这三种过失。我们之前曾经学过的，所以呢，名虽然显出意，可是呢，意显现是三种过失不相称的道理，啊，不相称的道理。所以名跟意根本没有自信，对不对？那么既然没有自信，哪来的差别嘛？对不对？所以自信跟差别根本都是你假立的，连想都不用想，你道理真的很熟，但是不是迷信哈、哦？你一定要花功夫，像墨雪一样，真的要比墨雪更用功，花功夫，你就真实、合理、合情，完全妥妥帖帖的，真正去理解，用理解来坚固你的信心，真实去体会，所有一切法所显现的自信跟差别，真的都是你名跟义的假立而已。除开假立之外，别无一个真实自信跟真实的差别。所以这里的寻思的内容，其实跟后面忍位跟四第一位所寻思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同，就是四寻思不同。四寻思有它特别的定义，所以一寻思，记住，千万不能认为等于四寻思。而这边的明寻思也不能等于后面的明寻思，因为明寻思后面忍位跟是第一位的明寻思所引如实片字的明寻思，是寻思什么？寻思明为是明，是寻思是寻思是为是是，要寻思明跟是，它的自信是离的，是相离的，不相摄入的。明只是明，是只是是，名说不到是，是也不是由名假立的，对不对？是在说这两件事。所以名寻思跟是寻思跟这里的名寻思跟意寻思，八风吹不到，对不对？八竿子打不着，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儿。可是坊间的注解本呢、啊，都把它当作一件事儿，啊，这是不对的哦。 我在这边特别，所以为了错开这种误会，所以我是建议把这边改掉，这边改成寻思明跟寻思义。那后面的自信假立寻思跟差别假立寻思内容是一样的，跟后面是一样的啊，跟后面的如是片智的思维内容是一样的，可是后面的明寻思跟四寻思跟这边却是不同的啊，这边做个更正啊。好，我们就去看王源的解释。所以推求名义所有的差别义呢，所显现的差别义呢，像常啊无常等这些对立法，都是观待道理假立的共相，唯是假立。所以则何呢？所以则何呢？底下就是真正的四寻思的内容了啊。诸法自性呢，性离言说，不可言说，对不对？不可言说就不能施设名，不能施设名哪来的义呢？对不对？所以名跟义根本没有自己的自性啊，根本没有自己的自性啊。所以名只是名，事只是事，一切法的自性，性离言说，不可言说。这边要夸胡。这边要夸胡，这个是一个关键。因此之故，所以呢，一切的冥想言说，唯是意识嫉妒争议为有。这段话就要讲到唯是前面的啊，片记广义里面所谈到的六个升起争议有值的一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冥想言说，唯是意识嫉妒争议为有，故彼名言为一言尽啊。那个名言呢，其实包括一绝在内啊，所以旁边请各位再多加个字，故前面讲的名言跟一绝为是一言尽。为什么都是一言尽？因为都是意识嫉妒争议为有的，所以名跟意都不是真实有的，都无自性。可是这边只讲冥想言说其实是不够的啊。来，代员告诉我他在哪里啊？偏激广义112页，请各位翻开查看文倒数第二行啊，怎么样争议为有呢？经过六个段落啊，经过六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原名为净啊，那个名是别人所施设的，你所听来的，或者自己所施设的都可以。其实我们缘来缘去，你的心意识所缘的都只是名言，可是我们会把名言变化成各式各样，以为有种种差别境作啊，差别境。而这种种差别境是怎么生的呢？第二段，与依他起自性中取笔相貌。墨学在写这个段话的时候呢，特别把取跟相用红笔写，因为取相的定义就是想啊，所以你们不妨在这里呢把取跟相也圈起来，旁边的拉线出来，归到一个字，就是想。想的业用就是取相施设名言啊，所以不只是取相，还施设名言。施设名言在这里已经起了啊，在这里已经安立了。取相跟施设名言是同一念啊，不是两件事儿。好，那么当你取了相，你自心中安立的名言以后，就会起第三段由见执着啊，你就会起我见，你就起种种我见啊，那么我就包括我所了。那么透过七意识的评价，由于你没有办法证到平等心智，所以你会有自他分别，你会有我法分别，你会有种种不平等的觉受。所以这边呢讲了见执着，那个见就是指不平等见，就是对立的意思，你会产生很多对立的思考，对立的思考。所以这边呢不只是安立名言，还产生自性跟差别啊，所以这边有自性值跟差别值。所以这边呢就同时出现名分别、自性分别跟差别分别，从这里出来哦啊，从这里就出来了。好，第四个，由寻其语，那个寻就是寻视。那你呢为了再更进一步推求起见，所以你自己会在自性中起寻视心。那么起了寻视心，你会措辞恰当的表示你要说的话。所以寻视其实就是来构造你用语业所表现出来的音声，或者所写下来的文字，这些文字都经过你的自心所推敲的，这种推敲的心就是寻视啊，就是寻视。好，当你就决定我的修辞音声文字措辞出来之后，你也不会单纯的把你的原始的意见讲，你会穿插很多见闻觉知的经验材料， 所以第五段就是由见闻加上两个字觉知等这四种言说，四种言说其实就是经验。你会加入这四种经验的材料夹在你所有一切言说当中，跟别人沟通。所以你的沟通不单纯只是你的意见，还包括很多跟你意见不见得有直接关系的见闻觉知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形容词啊、副词啊、联想啦、啊，你会把很多这种跟主题无关的东西夹在里面。那么因为你夹杂很多跟主题不见得有关系的东西、经验、材料在里面，那别人可能会喧宾夺主，会注意到这些材料，可能不会注意到你真正的意见，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啊，知音难寻嘛，不是吗？讲了半天，我的意思你都没有懂，你可是你却偏偏都是在听到我别的东西，这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夹了太多见闻觉知在里面，而每个人见闻觉知的材料又不同，又不同，所以呢，听到的人呢、啊，就会于无意中争以为有，啊，争以为有，无意就是根本没有意义，根本没有真实的那件事情。可是你就会有以上的五个阶段。在六阶段当中呢，就会把它争议为有。这六段就是我们刚才那段话，好，翻回来178啊，176页，倒数第五行这边所谓的冥想言说，唯是意识嫉妒为有，因为意识就是我们那一段文所讲的能骗计心，对不对？我们就是用意识当作能骗计，然后去骗计什么？骗计所执，就是骗计依他起。然后圆明为净，啊，圆明为净，所以意识能圆的，啊，所圆的唯是明眼，除开明眼之外，别无其他。可是明眼从哪里取下来的？从依他起自信当中取下来的，啊，从依他起自信当中取下来的。然后透过圆明为净，一直到真义为有，六个阶段，啊，发生所有这些三业的造作。所以这些三业的造作都是什么？明眼也好。意觉也好，为意眼镜，对不对？好，这里我补充完毕了，继续往下看。所以不但名言为是意眼镜，依彼名言所权的那个起，加上一个字，所权的意觉或所起的意觉，也是意眼。两者，二者皆同，本无体故。墨学认为，加上四个字，前二者都是一样的。这二者是指的是什么？就是前面的名言跟意觉。名言意觉两者都一样，都是一言嘛，所以它根本没有体，对不对？不但没有体，也没有相，而相只有文字音声的相，除开文字音声之外，根本无相，啊，不但无体也无相。如果你把它执着为有的话呢，那么它就活生生从依他起之心变成骗计所执之心。好，继续看文。名之与义，既然俱非实，这个名加多一个字言，名言跟义觉，两者都是唯是一言，啊，所以既然唯是一言，那么就不是有实性。所以他说，既俱非实，由是与彼，彼就是指那个是，啊，是色等想是，所以请在彼的旁边写四个字，色等想是。所谓色等想事，其实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事。所以我们讲事，如果你要最简单的定义，事就是依他起自性，事也就是十一个事，也就是五蕴，对不对？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叫做事，而这些事都是依他起自性所显的。可是名言跟意觉其实本身只是一言，没有真实性。可是呢，我们会依着名言跟意觉呢，在五蕴事上面执着，它会显现种种自性跟差别。所以在自性差别后面呢，写唯是假立。由此呢，当知啊，唯是一言，唯是假立。所以这段话它是倒装了啊，倒装了。唯是一言是要接前面的第四行上面。唯是假立要加在只有种种自性差别的后面。好，所以这段文我重新念一遍。依彼名言所起意觉，亦为意眼，对不对？本无体故。那唯是意眼已经讲过了。名之与意既俱非实，由是与彼只有种种自性差别，唯是假立。啊，这样把 王阳的古语啊，翻成比较接近近代的语啊，这样比较不会误会。好，有没有觉得像是在上国文课啊？好，以上就定义完什么叫做四寻思。那这四种寻思都是在软位跟顶位修的，好，所以这边画斜线，所以底下呢，网友就要开始定义一下四如是片字。好，什么叫四如是片字呢？四如是片字真正的完整的字句是像以下他所引的：一，明寻思所引如是字，其实要多加个字，片字啊。二，隔壁一行，四寻思所引的如是片字，隔壁自信假立寻思所引如是片字，底下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片字。所以由此呢，又会出现了明寻思、四寻思、自信假立寻思跟差别假立寻思。后两种假立寻思跟前者一样，跟前面所定义过一样，可这里的明寻思跟四寻思就不一样了啊。这里在这是一品的定义，其实在哪里都是这样定义的。明寻思，请旁边定义一下，于明为见明啊，这是一品的完整的字。于明，明就是名字，于明为见明，这个叫做明寻思。用我现在的白话来讲，名言就是名言，音声也只是嗡嗡嗡的音声，除了物理的特性之外，别无其他，这就是明寻思。好，跟前面的明寻思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明寻思还要再多上啊，它为是一言呢、啊，因为它是透过四心所安立的啊。可是在这里，明寻思没有这件事情啊、哦。你要知道，明只是明，只是就果来看啊，就因来看是前面的明寻思，就果来看，明言只是明言，那明言就包括音声在内，它只是明言，别无其他。那隔壁的那个四寻思旁边你要定义一下，于四为见四，四。不是指我们一般所讲的四见啊、四情啊，四在唯识在佛法里面的指的就是五蕴四啊，色受想行识，就是一切的有为识的意思吧。啊，一切有为法所写的那个四是什么？是什么？其实只是五蕴，对不对？除了五蕴之外，不可能有另外的东西嘛。可是我们今天就会以为于中于外有一个我在里面生，对不对？不但有我，还在其中有爱恨情仇。常无常，尽不尽，苦跟乐，对不对？种种共相会在里面生起来，啊，这就是四寻思不干净的地方。可是四，其实就它的离言性来看的话呢，于四为见四，对不对？五蕴就是生灭，生灭根本无体，哪来有一个体在那边生灭呢？啊，所以于四为见四，这个叫做正确的四寻思。所以这里的明寻思不等于前面的寻思明，这里的四寻思更不是前面的意寻思。根本是两码事儿，啊，根本是两码事儿。好，那么由于明为见明的寻思，会引发一种如是片字，就是底下于明推求决啊，推求得决定矣，就是明寻思会经过推求的阶段。当你产生决定圣解的时候，它就会引发一个智慧，那个智慧可以观察一切的实相，什么实相？能取也是空的，不但所取空，能取也是空的，所以重点在后者，观察能取是空。所以如实片字，记住哈、哦，所取空没什么了不起，一般的理解就知道了，对不对？只是我们执着设法太深了，经过道理就可以少分的理解，静是自己的心相，可是心难遣除。佛法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破我所，而不是要破法，对不对？法自是假立，何待破呢？啊，法不待破，它根本没有自性可安立，因为它是缘起法，缘起就无性，对不对？那么既然缘起无自性，何劳我们修这么多的止观来破？最破、最要破的是我所的情执，情执难破，设法其实容易破。可是我们今天就会觉得说，我们很理性，我们没有情执，可是我们情执可重了，设法理性就可以了解了。可是我们今天呢，很多的人理性又不经过训练，理性没有力量，你不了解所取境都是心相，又不承认，又爱卖弄自己的知见，当作是客观的理性， 对不对？其实显现出来都是什么？显现出来都是自己的情执而已。所以情执的我所真是难破。所以建立如是智，只有破我所的才能叫智，对不对？了解一切外境无自性的只是理，那个理不叫做智，充其量叫做事，它其实是一种分别而已，对不对？你要说它是一件真有自性的东西吗？法也是假立的，只是对治而已嘛，对不对？对治完之后一法不立，对不对？法根本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无自性，所以连圣言量都是假立，只是为了对治，只是为了对治。记住，执着法实有，就像着空一样。你即使着如戒指许，有真实自性，都如魔说。它的目的只是像药一样，只是要你对治你的五蕴苦。你在五蕴当中取向生心，造业受果，这个苦不该受的，不该受的，要破这个我所的情执。所以破能取是真实的智慧，真实的重点。所以整个唯识观不是在破外境，很多人认为唯识观在破外境，错。唯识观跟所有一切佛教的止观一样，都在破我所。而我所有两种我，一种是人我跟法我，法我比人我维系，所以一定要透过人我破嘛，对不对？因为人我空的基础去了解法我也空，你依着法来破我的那个依持也是假立的嘛，对不对？所以同时你就应该可以证二空真如才对啊，这是反复在说的。好，于是呢，这边叫做如实片子。所以当你能够知道名为是名，你就应该要升起一个决定圣解。什么圣解呢？如实片之，一切名言为是一言啊，这是王阳自己的说法啊，王阳自己的说法。其实真的真是玉品里面所讲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它就是我白板上所写的，我念一下啊。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为令世间其详其见其言说，故安立中作名。这个是真实义品里面对于明寻师所引如是篇之的定义，请各位自己在笔记上抄真实义品的定义，不要用这边网友的定义。他这里的定义显然看得出来跟阮鼎二位所修的止观已经混淆了，混淆了。这里已经不用再去管他为是一言了，因为是一言早就了解了，重点是要透过名只是一言这件事情来知道安立名言的那个事根本也是无自性的，这才是重要，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好，好，这边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白板啊。好，这边看过就好了啊，看过就好了。所以呢，要由透过名只是名的寻思呢，如实片之，一切的名言为是一言。不但如此，也显现能取空。其实应该要讲到这个哦。那完整的，请看真实一品的解释。好，第二个，是寻思所引的如实片之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于意推求得决定矣。其实你看，前面明明就跟你讲是寻思，底下他为什么要讲意呢？是的，你的寻思的对象是是没有错，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五种五蕴是。可是五蕴是在哪里思想？你要知道是没有提为是什么意，对不对？它是借着意假立是的。所以呢，你推求只有在哪里可以推求？在事上根本不能推求，因为事为是事而已嘛，对不对？事哪来可以推求的意呢？意只是你的心所生的嘛，只是意眼嘛啊。所以呢，又知道于意推求，所以由意来假立事，而意无嘛，所以事怎么样？事就无自性嘛，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你单纯的观察事，了解缘起无自性的话，事当体就是无自性，不带意为是一眼啊，注意为是一眼，才知道它是无自性的啊。所以呢，这里的重点呢，他是加上自己的意思，他说于意推求得决定矣，他就以为这是前面的意寻思得到的结果，其实不然啊。这里应该是思维什么？是为是是，就是于是为见是，是只是依他起， 依他起根本无自信无生嘛，对不对？哪来的事呢？由此就可以知道得如实片子，知道诸所知事，就是知道色受想行识只是名言所全啊，唯是名自信啊，名分别，自信分别，差别分别，这三种分别都是一觉而已，一觉只是分别，根本没有体。所以呢，诸所知事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五蕴事啊，五蕴事根本没有自信，直接要入不可得，直接要入无自信不可得，不是停留在唯是一眼而已。好，这里是加上一点意见了。那么在这一品他怎么讲？你看他说啊，是寻思所引的如是片字，他的定义是这样子，由是于是为见是这样的寻思呢，可以去了知，了知什么呢？关键一切色受想行识等这些事情呢，性离言说，不可言说，这是真实一品的定义，是不是很绝？这才是真的啦，对不对？所以真的啊，我们今天啊，千万不要自己胡思乱想啊。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啊，书读的不够，好在这些文这些典籍都还在，还在啊。所以我真的是劝很多学者哈，以及我们各位同学学长，真是用功一点，真是用功一点啊。当然我们要很忠实的一部论，可是这部论到底原来是什么，你还是要去推求它的法源，找到它最合理合情，而且用得上。而且记住，所有的佛法都不是知识，它一定拿来用的嘛，对不对？拿来用就是要解决你的烦恼，解决我的执着，让我们真实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它的道理方法上一定要盯紧这个原则来看啊，不是只是要以少为主，知道它是什么啊，乃至相信权威啊，某某人讲就一定对啊。现在在我的心中，连妙老所说的都也只是参考而已，我对他的人是敬重的啊，我学到他求为学的态度，可是绝对不能停留在他的说法而已啊。如果你把他说法都叫到无限上纲，只有他说的一定是对，你还是怎么样，以少为主嘛。好，所以一定要进一步的去推求，站在他的基础底下，他已经找到一些实相，找到一些证据，我们要接着他的路线继续往上找啊。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些道理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这边就是显现出这样子的一个啊，我自己的体会。好，第三个，自信假立寻思所引的如实片字，跟差别假立寻思所引的如实片字，这两个是一起想的啊，其实很难分开了。那么他这边所谓的假立寻思，都跟前面前文所讲的两种假立寻思是一样啊，一样。可是这是一品呢，又不同啊，又不同。这两种假立寻思不像前面所讲的那样子啊，还是在这是一品当中，我就不念哈，我还念一下好了啊，留下音声的记录。什么叫做这是一品定义的自信假立？他说自信假立呢，就是要去了解，了解什么呢？色受想行这五蕴事呢，其中所有的自信假立非彼是自信，对不对？就是它不是显现真实的是自信，只是意自信。所以呢，自信假立就是告诉你，只是透过我愚明所生的意假立是的自信，而这个假立的是自信并不是那个五蕴是自己的自信。所以五蕴是指的不是外境，指的是色受想行识自己的五蕴，对不对？就是要破这个能取的我啦，就是我这个主体啦。所以是寻思观本身就是在破能取，不是在破外境的。